dispute with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刚刚读了一章很长很长的圣经哈。
We have read the whole chapter 7 of First Corinthians.
也事实上，刚刚这一章的圣经是整个哥林多前书里面第二长的一章圣经。
Actually, it's the second longest chapter of the whole book of Corinthians.
因为从这章圣经开始呢，哥林多前书哈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内容里面去了。
Because starting from this chapter, Paul is going to navigate us through a new series of problems.
在这一章圣经之前，保罗替哥林多教会解决的问题哈，都是那些对错很明显的问题。
Before chapter 7, Paul was dealing with problems where the boundary lin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s very clear.
比如说，一个教会该不该分门，该不该结党，该不该分门别类？
For example, problems of division,
人是不是应该犯奸淫？
and sexual immorality,
那这些问题哈，都有一个很明确的对和错的答案。
and these problems share one common thing, that is, the lin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s crystal clear.
所以，对于那些问题，我们应该做什么选择？哈，不是说我们做不做得到，我们应该做什么选择是非常清楚的。
So it is simply as a matter of choosing what is right over what is wrong.
而从第七章开始，保罗要给哥林多教会的，他要帮他们解决的问题，哈，这一些的问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对跟错在里面。
And today, starting from chapter 7, Paul is going to deal with another set of problems where the boundary lin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s no longer that clear.
就换句话说，就是信徒们面临的一个选择，不是一个邪恶的事情和一个讨神喜悦的事情，而是两件事情，神都是许可的。
It is no longer about choosing between what is right and what is wrong. It's
而信徒们的选择是要在这些神都许可的事情上面，怎么样子选择出神的那个上好的旨意？
It is more about discerning between what God permits versus what God desires.
因此，保罗就必须要帮助他们说，在这一些看起来都是好的、看起来神都许可的事情当中，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我们怎么样子能够体谅到我们怎么样子呢？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照着神的心意选择那上好。
And Paul here is trying to teach the people of Corinth how to choose between what is good versus what is best.
那因此呢，这些问题有些时候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说明起来就比较长。
And making choices regarding these matters can be much harder.
而我们读的时候呢，也会有时候也会觉得它好像有一点的琐碎。
And sometimes, if we read through the passages, we may feel it is a little bit trivial.
那我们，但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在这一些的事情当中，我们要找出来怎么样子，当我们面对这一类的选择的时候，神的原则在什么地方。
And the key point for us today is we have to learn what is the principle that God revealed to us through the passages.
好，那么在整个的第七章呢，保罗在给我们在主要处理的是跟两性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当中他也处理到了在哥林多在那个时代比较敏感的人，外邦人是的割面对割礼的问题和他们身份的问题，因为他们当时有些人是奴隶的身份。他们应该怎么来看待那个奴隶的这么一个问题？保罗也插进来处理了一下。
So just as we read what we read today, chapter 7 covers about the problems of marriage and the problems of social status and identities.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看保罗处理的这个婚姻，关于婚姻的问题，保罗说了一些什么？
So the first regarding the marriage.
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我们反复讲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 批评保罗都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评价就是你们是属肉体的。
So Paul's evaluation of Corinthian churches is that they were living according to the flesh.
属肉体的是我们讲过，他们是自高自大，他们自我中心，他们自以为是。
So they were self-centered, they were arrogant.
那这个样子的人，这样子属肉体的这种特征呢，就会让哥林多教会他们很容易走极端。
So this flesh-driven nature can put because of they were living according to the flesh, so Corinthian people tended to go to extremes.
啊，我们用一句我们尤其是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熟悉的一句话哈，就是他们会在对事情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容易表现得忽左忽右，忽左忽右，忽哦，
I'm sorry.
OK，他们会表现得 leftist or rightist，very extreme。
Okay, so they tended to go extremes, like all the way to the right or all the way to the left.
比方说，哥林，我们上一次知道说，我们在前第六章的时候知道说，第五章的时候，哥林多教会有一些非常丑恶的事情，就是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不道德到了娶他继母这样的一个事情。
For example, there was a scandal in Corinthian church. A man took his stepmom.
啊，他们哥林多教会有人是走到了这个极端。因此呢，也有人就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他们就到了一个禁止嫁娶的一个程度。他们说：“哎，任何的男女之间的关系都是很不好的，都是不对的。
And because of that scandal, some people in Corinthian church argued that marriage itself should be forbidden.
”他们甚至于他们很可能是引用他们讲的耶稣的话啊，耶稣在地上这曾经这个讲过说，人复活之后，在勇士里面，人复活之后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对不对？大家记得耶稣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They might quote what Jesus taught, like, after resurrection, we no longer have marriage in heaven.
所以呢，他们就主张说：“对呀，耶稣既然讲说我们将来复活之后，在勇士里面，我们在天上，我们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那我们在何不在地上，我们就过这样的生活呢
They argued because our Lord Jesus Christ told said there is no marriage in heaven, so why not we practice this in our present age?
？”啊，他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还活在地上。
But they forget one thing, that is they are still living in this present age.
他这种错误哈，在神学上叫做过度实现的末世观。
This can be termed as an overly realized eschatology.
他们就是把不属于这个世代的这种生活方式，强制的要求这个世代的人去遵守。
That is, they force themselves to live according to principles that belong to the internal age.
那不单是在男女关系上面，那事实上在社会关系上面，他们也表现出了这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观。
It's not only about marriage, but also covers all the social relationships.
那比方说，后来保罗所处理的奴隶要不要获得，要不要得自由这样的一个问题。
For example, in the later part, Paul gonna discuss whether a slave should gain freedom.
保罗基本上，他其实就是在告诉那些以奴隶的身份得救的弟兄姐妹说：“你们不能因为你在地上，你信了耶稣了，你就讲说哈，神释放了我，所以我就是自由人了。你不能这么说，你在地上，你依然还是奴隶。
Paul points out that to those believers who were slaves when they were called to come to Christ, you shouldn't say claim that I am no longer a slave because in Christ I'm a free man.
虽然在天上，你的确你是被神释放的，你是神的儿女，就跟其他所有人是神的儿女一样，但是在地上，你的身份并没有变。
That is true. In heaven, you are the precious son and daughter of God. But now in this earth, you still hold your earthly identity.
在这一章整个的第七章里面，保罗所处理的问题的这个当中，很明显的哥林多人里面，他们的确是犯有这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观这样的一个错误。
And this overly realized eschatology was quite popular among the church at that time. So that's why Paul wrote chapter 7, right?
他们想要用人的力量去做只有神能够做到的事情，神帮助人能够做到的事情。
They were trying to do things by their personal determination, but those things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God's power.
这就是属肉体的人的一个特征。
And that's one of the features for the group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ir flesh.
我们不要以为说属肉体的人一定在教会里面，今天属肉体的人一定是那些很懒散，也不肯聚会，也不大肯读经这样的人属肉体。
People who live according to the flesh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y are lazy people.
有的时候，那些属灵的调子唱得很高的人，也有可能同样是属肉体的。
Sometimes, some people may look spiritual outwardly, but inside they are still living according to the flesh.
就像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人禁止嫁娶的这些人，他们同样是属肉体的。
Just like the people who argue that marriage itself should be forbidden.
好，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样讲到婚姻的。
Let's say Paul's teaching about marriage.
首先，保罗他指出说，婚姻它具有防止人犯罪，尤其是淫乱这种罪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First, Paul points out that marriage can help prevent sexual immorality.
所以，我们以前有提过，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港口城市，甚至于呢，因为它是一个半岛，它的两边都是港口。
I think in the previous teachings, we talked about the location of Corinth, it's like a port. So,
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市，它的这种淫乱之风就特别的炽热。
And because of that unique location, the problem of sexual immorality is quite common in that church.
在这个时候，对于每个人来说，无论是你信主和不信主，这个城市对于人都表现出了一种很，那都施加了一种很强的诱惑力。
Whether you are a believer or an unbeliever, there is a lot of temptation inside that city.
而这个时候呢，保罗就提出了说，为要免淫乱的事，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
And that's why Paul says marriage can help us prevent sexual immorality.
因为哥林多这个城市跟天上、跟在勇士里面天上那个我们上次讲的上帝之城，那是有天差地别的一个地方。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ity tha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in the future, that is heavenly city, and the current earthly Corinthian city.
在哥林多这种城市，其实，在我们在任何地上的一个我们在地。人地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生活，婚姻都有，我们都需要婚姻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起这样一个作用，就是帮助我们避免犯罪的事。
So in our daily lives, marri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help us prevent sexual immorality.
当我们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我们也看到说。当婚姻制度不断的被挑战，已经甚至于已经濒临破碎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这个状态之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这个社会里面的道德其实已经不断的在往下沉，在堕落。
And as we know, the moral standards of our current world is going down the hill. So they keep challenging the definition of the right concept of the marriage. And so that's why we see a lot of marriage problems.
所以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的需要圣经上这样子的一个教导，说床也不可污秽。
That's why we in our present age, we especially need the God's teaching about regarding marriage.
啊，这是保罗的关于婚姻方面的第一个这个教导，就是婚姻有防止人犯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So that's the first point. Marriage can help prevent sexual immorality.
那第二，我们知道说，其实婚姻还有一个更正面的一个功用，就是婚姻能够使婚姻的双方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On the positive side, marriage can help the husband and the wife to share together in the grace of life.
这个话哈，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是使徒彼得讲的。
This is said by Apostle Peter.
保罗在这个地方没有讲，但是保罗他却指出了婚姻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功用。
Paul didn't say it explicitly, but he mentioned this function.
在婚姻当中，我们会出现各种的情况，有时候比如说婚姻的双方有一方是不幸的，这个时候。
For example, in marriage, one is an unbeliever.
这个时候，保罗，那么就有一些人就是主张说，哎呀，那我们为了追求圣洁，我们就应该跟我们那个不幸的配偶分开。
And if you live according to your flesh and tend to go extremes, you may claim,
然后保罗就跟他们讲说，不行，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说。就说一个不幸的丈夫会不会因着妻子就成了圣洁？你永远不知道你能不能正面的去影响你的配偶。
In marriage, if one is an unbeliever, God may use the believing one as a channel of blessing.
所以保罗就问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呢？”
So that's why Paul says, "Wife, how do you know you cannot save your husband?"
那当然，他也说，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And same to the husband.
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陷入到这种把不是黑白分明的问题，我们简单化的黑白分明的去处理，就觉得，哎呀，他不信，所以我跟他没话讲。
And we tend to be a reductionist in this modern society, and we tend to make problem binary.
不会的，弟兄姐妹。有许多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这么 complain 我们的，当我们这么抱怨我们另一半的时候，这些抱怨的人其实应该好好的注意到说，如果说他自己有一个好的见证的话，神是很容易在他的另一半身上动工的。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should not complain about the unbelieving spouse. Instead, we should try to live holy as a testimony to that to your spouse.
我们容易把所有的过错或者所有的问题都加在那个不幸的那个人身，不幸的那个配偶的身上。
We tended to blame everything on the unbelieving spouse.
而神要我们关注我们自己有没有做到，尽到我们的责任。
But what God requires is God wants us to examine whether we did our part or not.
作为信徒，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有没有见证出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
As believers, are we truly followers of Christian or are true Christ?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我们教会我们有多少人，我们的配偶不信主。
I don't know what's the percentage of our congregations.
即使是有，即使我们的配偶跟我们讲说没有上帝。
Even your spouse tell you there is no God,
你也不要去责备他，
you should not criticize him or her.
你还不如你问一问你自己说，我有没有把上帝的生命活出来？
It's better for you to ask yourself whether I lived out the principles of Jesus.
这个是当一方不幸的时候，
This is when marriage, in marriage, there is one unbelieving party.
那如果说双方都是信徒的这样的一个婚姻。那么这样的一种婚姻，那么婚姻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也有正面的作用呢？
So, in cases where both husband and wife are believers, what's the function of the marriage?
婚姻是我们学习十字架这个功课一个最好的场所。
Marriage i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to learn the lesson of the cross.
我们在座的有多少人 我们结婚的时候，别人替我们读经，我们读到了这样的说，爱是恒久忍耐的，有多少人？
How many of you
一个
have
手可以吗？
heard
我看一下。
love is patient?
啊，我啊，只有强强在举手。好了，我不勉强这个大家了。其实这句话哈，我们通常都把它当祝福来读，对不对？
We often interpret this verse as a blessing.
我相信弟兄姐妹读这个，真的也是对我们是表达的一种祝福。
I believe it is indeed a blessing from God.
其实这是一句警告啊，
But beyond a blessing, it is also a warning.
他就告诉你说，从今天起你要开始学习忍耐了，
That's God's warning of you.
而且这个忍耐是没有头的，是恒久的忍耐。
Love is patient and love endures.
哦，我相信你结婚过了一阵子之后哈，其实很快，蜜月期一过哈，你就会觉得说圣经真是神的话，它真的是非常的准确。
Right after the honeymoon travel, you may realize, oh, how true are and precious are God's words.
因为在婚姻当中，你必须要背起你的十字架。
Because in marriage, we have to learn how to carry the cross on a daily basis.
你必须要学会舍弃自己。
We have to learn the lesson of self-denial.
保罗对于婚姻当中夫妻双方舍己的这个教导，讲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高度。
Paul has a lot of teachings on this part. How should we learn the lesson of self-denial?
我们通常读这一，我现在打在屏幕上的这节圣经哈，我们有时候会轻轻忽忽的把它给读过，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So, as the passage here, the wife's body does not belong to her alone, but also to her husband. In the same way, the husband's body does not belong to him alone, but also to his wife.
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思想一下这节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这节圣经是划时代的一句话。
If you meditate on this verse, you will find the truth is beyond that age.
关于婚姻的这个教导，还到现在为止，现在外面汗牛充栋的这种婚姻辅导的书啊，婚姻辅导的课程啊，婚姻辅导的节目啊，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一本书，有一个节目超过保罗讲的这句话。
We know, like outside our church, there are a lot of books, TV programs, and counselings about marriage, but there is no single one that surpasses the teaching of Paul.
许多的教导甚至于违背这句话来做的，
Many of them are contradictory to what Paul said here.
所以这种 counseling 越多，需要被 counsel 的情形就会越多。
The more earthly counseling there is, the more people needed to do real counseling from God.
为什么这句话这么划时代，这么石破天惊？
Why this verse is so powerful and meaningful?
我们知道哈，我们都拥有一些东西嘛，啊，我们都 own 一些东西，我们都拥有一些东西。
We all own some things.
你仔细去想，你对一个物品或者一个东西的拥有哈，你会发现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你并不真正绝对拥有任何东西。
If you think it carefully and thoroughly, you will find that you do not have ownership of anything that you claim you own it.
我举个例子，再来说车子。我想我们在美国，车子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东西。我只拿车子来做例子。
For example, car.
你可能可以 rent 一辆车，
Maybe you can rent a car.
那你只能在一个很短的，可能是几天、一个礼拜，很短的这个几天之内，你去使用这辆车子。
For a certain short period of time, you have the ownership for that.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这辆车子是你的。
During that time period, that car belongs to you.
但是你对它的使用，你也受到了租车公司的某种限制。
But the use of the car is restricted by the rental car company.
你也可能 lease 一辆车，长期的租一辆车。
Maybe in a long term, you can lease a car.
啊，你可能是个两三年啊之类的，但是你也必须要遵守某一些的条件的。
Maybe it's a 2-year lease, but during that 2 years period, you have to follow certain restrictions.
你也可以把这辆车给买下来，
You can buy a car.
你以为你买下一辆车之后，这辆车你就绝对拥有吗？
Do you think you have the 100 ownership of that car once you buy it?
其实不是的，你的车开在路上的时候，警察是有权利随时征用你这辆车的。
No. When you are on the road, the police have the very right to pull you over and use your car.
假如说你开车开在路边上的时候，你碰到一个人受伤，或者一个孕妇快要临产了，遇到某种紧急状况的时候，如果警察认为他当时救护车来不及赶来的时候，他是可以把你截停，叫你停下来，把这个病人送去某一个医院啦之类的，警察是有这个权利的。
For example, police can pull you over and use your car to take a pregnant woman to the hospital.
而且你使用这辆车也并不能说，哎，这辆车是你的，你爱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它其实有很多很多限制的。我们上个礼拜还吃了一张 ticket，因为我们忘记拿去做 annual inspection 了，我还吃了一张 ticket。就说你对车的使用是有很多限制的。
There are a lot of restrictions on how you can use your car.
你不能说这辆车是我的，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行的。
You cannot say because it is mine, I can drive whatever way I want.
因为你对你的车的拥有是相对的，
Because the ownership is only exists in a relative sense.
那么世界上有一样东西，我们拥有的相对程度最高的是什么？
What is the thing that that we claim?
Relatively highest ownership, what
Yeah.
we have，就是我们的身体。
That is our body.
所以说，在法院哈，他如果说释放一个犯人，或者就说人身保护令这一类的法律文件哈，在拉丁文里面就是一句话说，这个身体是你的。
So in the court, if the judge wants to release a person, they will just claim that body belongs to you.
当法官签署说这个身体是你的这个文件之后呢，他的意思就是想说，没有人可以侵犯他了。
When the judge signs on the document, that means nobody can violate or harm this body.
所以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拥有的程度最高的就是我们的身体。
So in a relative sense, that the one thing that we can claim to own is our body.
而保罗说，在婚姻当中，你的身体都不再是你的了。
And here, Paul says, in marriage, your body does not belong to you.
这是一个最高程度的十字架的功课。
This is one of the most hardest lesson of the cross.
你要舍己，
We have to learn to self-denial.
你要把你最最最最基本的权利给放下。
We have to learn to die to self.
这门功课只有在婚姻当中能够学。
This is one of the toughest lessons that we can learn only through the marriage.
而保罗教导说，在婚姻当中，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的时候，他其实在教导的是一门最高的舍己的功课。
And here, this verse, Paul wants us to learn the lesson of self-denial.
而这门功课，弟兄姐妹，只有在婚姻当中能够学。
And marriage is one of the best places to learn this specific lesson.
所以，婚姻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祝福，
So marriage itself is a blessing to us as Christians.
它能够使婚姻的双方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Because it enabled the husband and wife to inherit the grace of life.
这个是保罗所教导的问题。
This is Paul's teaching.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给别人一些婚姻上的劝勉的时候，哈，弟兄姐妹。你千万记住保罗的这个教导。
So,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f you are going to give any encouragement regarding marriage, this is the verse that you should remember.
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都能够学习舍己的功课，
If we can learn how to learn the lesson of self-denial,
很多婚姻的问题都会被解决。
then many marriage problems will fade away.
如果我们继续的在婚姻当中，如同现在有很多的。 婚姻辅导的书所主张的这个样子，要维护好你的 boundary。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子这个教导的话，哈，我们的这个越教导，这种 counseling 的生意会越好。
But if you drop what Paul's teaching and go after earthly teaching and counseling about marriage, try to protect your marriage right, your self right, then your marriage can easily fall apart.
圣经一点都不过时，
Our Bible is never outdated.
相反，圣经一点都不过时，圣经具有最高的智慧，请弟兄姐妹，你们绝对相信这一点。
And in the Bible, all the truth is written in the Bible.
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另外一个问题，关于婚姻当中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离异和再婚的问题。
And the third point is regarding the remarriage.
这个问题也，我发现也是常常的被在教会当中受到误解的一个问题。
And a divorce and remarriage are often misinterpreted in church.
好，首先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也怕害怕大家误会，我是婚姻绝对必须要被尊重的。
The first point is, we should all respect the marriage.
婚姻绝对需要被尊重。第一个原因是，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
Why should we respect the marriage? Because the marriage covenant was,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was established by God.
所以耶稣会讲说，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That's why Jesus said, what God has joined together, man cannot separate.
所以保罗也教导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这是神的心意。
And that's why Paul says here, a wife must not separate from her husband, and a husband must not divorce his wife.
啊，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This is God's heart and God's intention.
但是，担子来了，
But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教会里面常常误解这件事情。
that's why, but let's see.
婚姻也不能被偶像化。
Marriage must not be turned into an idol.
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有一度，婚姻被偶像化了。
In the church history, there was a time that marriage was turned into an idol.
婚姻被偶像化的一个标志，在中世纪天主教，他把婚礼当作为圣礼来对待。
One specific example is that during a time. Marriage was the ceremony of marriage was taken as a sacrament.
Sacrament，所以当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起来改教的时候，我们新教就我们基督教，我像我们这样的这个基督教，我们就改正了天主教的这个缺点。我们所承认的圣礼只有两个，一个是波比，一个是洗礼，因为只有这两个是主耶稣设立的。
And so after the religion transform and what we admit as what we treat as sacraments are two, only two. One is baptism and the other one is the Holy Communion.
啊，我们讲到说，我们刚刚这个讲到说，婚姻制度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婚姻是必须被尊重。
And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was established by God.
而我们对于我们许多的人来说，婚约也是在神面前立的，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尊重我们在神面前立的这个约。
And for many of us, a marriage covenant was made before God.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用的词是"婚姻是必须被尊重"，我没有用一个词说"婚姻是神圣的"这个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at I want to say is like marriage is should be respected, but we should not treat marriage as holy.
我刻意的避免用"神圣"这个字来形容婚姻。
I try to avoid using the word holy today.
因为今天我们用这个字"神圣"这个字，哈，有许多的延伸的用法，
There are different ways that we can use the word holy.
而这些延伸的用法，当我们说到婚姻的某一样东西是神圣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从用一个宗教的标准来谈论这件事情。
And in those situations, we are not mean. We do not mean we are talking about marriage or holiness in from a religious perspective.
比如说，我们讲说祖国的领土是神圣的，
For example, our motherland is holy.
没有人会反对这句话吧？
Is anybody against this statement?
这句话事实上不包含任何属灵的意义。
This statement itself doesn't contain any religious or spiritual meaning.
当我们讲婚姻是神圣的这句话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其实我们在表达类似的一个这么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尊重婚姻，因为婚姻不是一件我们可以随随便便对待的事情。
Whenever we say marriage is holy, what we really mean is we should take it seriously.
但是我们讲婚姻是神圣的，其实就是讲说，我用的另外一个字说，婚姻必须要被尊重。
Whenever we say marriage is holy, we mean we should respect the marriage.
而婚礼它不是一个信仰的产物。
Marriage ceremony is not a product of faith.
我刚刚又特别的强调了一下，说婚约是在神面前立的。
Marriage covenant was made before God.
而婚约不是上帝立的。
But this marriage covenant was not established by God.
我们在婚礼的时候，结婚的这个双方都各自念了他们的誓词，对不对？
The woman and the man, they both read their vows before the pastor.
在他们念这个誓词的时候，这个誓词是存在于他们双方的。
When they read the vows, the vows are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固然，上帝是一个见证，
Our God is a witness of this.
在场的弟兄姐妹都是见证人，
And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attending the scenes
但
also.
是只是见证人。
But you are only witness.
他不是立约的任何一方。
You are not the one who establishes covenant.
在中世纪天主教他把婚约当作是，他把婚礼当作圣礼，他把婚姻当作是一个宗教意义上的神圣的。
Catholic used to take marriage as a sacrament and they used to treat it as holy.
这个做法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他把婚姻偶像化。
And this is kind of turning the marriage into an idol, which we cannot agree upon.
这也不是保罗所认可的。
And Paul also opposes this idea.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所教导的是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那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情都不必拘束。
And that's why Paul said if the marriage had already been broken by the other party, then let it be.
换句话说，保罗他认可说，在某些情形之下，婚姻的破裂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一个事情，甚至于是可以接受的一个事情。
So in other words, it means divorce.
Divorce,
Still, okay.
yeah.
Divorce is possible in certain cases.
我知道这可能有一些人可能会或者是你们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就说所以我特别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把婚姻偶像化。
I know some of you may,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to hear this, but I just want to emphasize we should not idolize the marriage.
在有些情形之下，离婚或者婚姻的破裂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也是应该接受的事情。
In certain cases, divorce is what we have to accept.
这个是我们在处理教会在处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一面本着圣经，我们也是需要有很多的牧养的工作，这个在背后。
When dealing problems like this, we have to fir hold firmly on the biblical principles.
我们不能把这么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简简单单的把它变。把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简简单单的把它处理成为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就像 在第六章讲的分门别类啊、犯奸啊这些，或者彼此信徒彼此相告的这些问题那么简单的处理。
Marriage and divorce by itself is a very complex problem. We shouldn't simply oversimplify it and treat it as right and wrong.
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即便你不是牧师，你不是长老，你不需要去，你不需要牧养面临这些问题的这个其他的这个信徒，但是我们在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不要简简单单的处理这些问题，我们以至于说我们对于离过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就戴着某一种有色眼镜去看他，这样其实你会造成二次伤害。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may not have to teach on the stage, on the podium, but in our daily lives, we shouldn't treat this problem lightly. We should take marriage and divorce seriously.
啊，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哈，婚姻是必须要被尊重的，但是也不能被偶像化。
So again, the key point is we have to respect the marriage, but we shouldn't turn the marriage into an idol.
啊，那第三呢，就是一个再婚的问题。
The third is about remarriage.
那再婚的问题呢，保罗在教导的时候呢，他其实再婚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对婚姻的一般看法的一个延伸。
So this is an extending or extension of general teaching about marriage.
就是丧偶的或者婚姻已经被对方破坏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再婚是可以的。
Remarriage is possible in cases of the death of a spouse or in cases where the marriage itself has already been broken by the other party.
啊，这个我想，这个是比较简单，我们就很快的这个带过了哈。那接下来呢，有可能是当保罗讲到了。婚姻问题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当婚姻双方有一方信一方不信的时候，那么这一方是不是应该改变他的这个婚姻状况的这么一个问题的时候呢？保罗想到了，其实基督徒在地上有许多的身份，我们不单是妻子、丈夫或者妻子是某个人的配偶，其实我们也有许多的身份，我们可能是。某个人的奴隶，我们也有可能是我们在宗教上，我们被归类成为受过割礼的这么一系列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身份的问题。
So in chapter 7, verse 1 to 16, Paul talks about the marriage, remarriage, and divorce. And all of this reminds him, we as Christians, we have different identities, like social identities on this earth. So in verse 17 to 24, Paul is going to address problems of different identities.
那当然，保罗限于篇幅啊，这已经40节了，已经很长了，所以保罗不可能详细的再展开这些问题来讨论。但是保罗给了我们一些的原则。
Due to the page limitation, Paul cannot talk it slowly, but he gave us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regarding these matters.
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信仰超越了我们世俗的身份。
The first point is faith transcends earthly status.
啊，就因此呢，保罗，当我们以宗教关系为例的话呢，以宗教关系就是以割礼为例的话呢，就是保罗就教导说，有人已经受割礼的，就不要废掉割礼；有人未受割礼的，就不要未受割礼蒙召的呢，就不要去受割礼。
For example, take circumcision as an example. Here in verse 18, it says, Was a man already circumcised when he was called? He should not become uncircumcised. Was a man uncircumcised when he was called? He should not be circumcised.
这个原因就是信仰超越了世俗的身份。
So, the relationship with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is above all the social status.
那么，另外一种关系就是我们的社会关系、信仰关系、宗教关系，讲到了人跟神的关系，对不对？那人跟神的关系在地上的表达，那我们说这个信仰 faith 是最重要的。
What matters, the key point is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our faith.
那同样的，在社会关系里面呢，那社会关系里面最极端的一种就是，有些人是奴隶，有些人是奴隶主。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呢，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如果能够自由，就更好。”
Moving on to social status, Paul says, "Were you a slave when you were caught? Don't let it trouble you. Though if you can gain your freedom, do so."
换句话说，保罗承认说，自由是一个更好的东西。
Paul admitted that freedom is a better choice.
但是奴隶的身份也并不能够拦阻你建立跟神更好的关系。
But the identity of your slave identity cannot prevent you establishing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our God.
在23节那边，保罗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
In verse 23, it was said, "You were bought with a price, so do not become slaves to men."
你在心态上应该知道说。”一旦你得救了，你在心态上你就知道说你是属神的。
You should hold this mindset that you belong to Christ, whether what, whatever.
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依然是信仰超越了世俗的身份。
The reason behind it is that your faith, y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is beyond, is above any social relationships.
那保罗这么教导的一个原，这个他只是举了两个例子哈，一个我们的宗教关系，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关系里面奴隶和自由人来做例子。保罗这个只是保罗的一个例子，那么原则是什么呢？保罗原则是两个，第一个是要顺服主。
Those two, like whether circumcised or uncircumcised, and whether you are a slave or a free man, those are two examples of demonstrations. But what are the principles? The first principle is be obedient to Lord.
所以保罗说，你们个人要，你们顺服主，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
So principle one, be submissive to the Lord. Each man, as responsible to God, should remain in the situation God called him to.
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要等候主。第二个原则是我们要等候主。
And the second principle is wait for the Lord's time.
他说，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
It says, "For he who was a slave when he was called by the Lord is the Lord's freedman."
你不要说，因为主所释放了，所以你今天在地上就自由了。
You cannot say you are a free man on the earth because God has already freed you.
保罗在这个地方讲的是，你在天上是自由的，你见主了之后，你就是自由的了，你跟你的主人是一样的关系，如果他也信主的话。
Paul was talking the freedom that you have access to in the heaven.
而你在地上，你的心灵是自由的。
And on this earth, your heart, your mind is free.
但是你的身体仍然要做他当该做的事情。
But your body should still fulfill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我们要善尽我们自己的责任。
We should fulfill our earthly responsibilities.
今天太长了，我没有时间讲一个笑话了哈，所以我以后有机会讲，或者如果你们待会儿我们 communication 的时候，你们实在好奇，你们问，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笑话，好，接下来呢是关于独生的问题。
The third part is regarding singleness.
那我先要说明一下，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讲了一些的话哈，这些话引起了很多人的误会。
What Paul's teaching may cause some confusion among the people in Corinthian church.
就是保罗在25节那边。他讲了一些话，这些话让自由派的人非常的兴奋啊，因为保罗怎么说呢？他说，论到童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然蒙主的连续能做忠心的仆，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
So in verse 25, Paul says, "I did not receive any commands from the Lord."
那当然，保罗在前面他也说过，是我说的，不是主说的这样的话啊，在前面。
But Paul also says, "This is not."
哎呀，那些自由派的朋友就兴奋了啊！他们就说：“你看到没有？圣经不是神的话，明明就是保罗的话。保罗这边他明明这个讲的说我们有主的命令，他是在讲他的人的意见，对不对？”
Some people may argue, Paul here is, this is not God's word, it's only Paul's judgment.
然后我们自由派的朋友就非常兴奋了啊，就。
liberal, people who are liberal
Our liberal friends get excited about
get
it
excited.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 保罗为什么在这里要这么说呢？因为保罗他是在教导一个他自己没有经验过的真理。
Why Paul mentioned he did not receive any comments from Lord regarding this matter? Because Paul is trying to teach something he has no personal experience on.
Yeah, 我记得我在讲我们这一期的主日学的那个第一堂的时候，做 overview 的时候，我特别有强调说，你把保罗的书信你拿出来看，你会发现说，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都是他人在以弗所的时候写的，就是换句话说，他在神面前领受了一个真理，然后他经历了这个真理之后，他再把它写成书信给别人。
Record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of Corinthians. Paul wrote it when he was in Ephesus, and he wrote everything that he personally experienced, and he converted into these letters.
当保罗他要教导一个他从神面前领受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他自己却不能去经历的时候，他就很谨慎地写下这样一个话。
That is why Paul is very cautious about this, about the teaching regarding the singleness here.
但是我们依然应该认为说这个话是属于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他讲到说，他说我没有主，但我既然蒙主的连续，能够做忠心的人，所以他既然是忠心的人，那他一定是在忠心的讲主要他讲的话，否则他就不是忠心的人，对不对？
So still, this is God's teaching because Paul has been a faithful servant delivering God's message.
而我们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保罗已经把这个问题 wrap up 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
And the Bible also confirmed that, like Paul said, I also have the Spirit of God.
”所以你并不能因为保罗说"我没有主的命令"，只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就认为说这个命令不是来自主的。
So we cannot say, because Paul has no direct, this teaching is not directly from our God, so this is just human judgment. No, we cannot say that.
即使这个命令、这个真理，保罗从神面前领受，但是他自己却没有经历过，这个命令也是从主来的。
So it is, from God, even though Paul has no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marriage and singleness, or marriage.
那我们再来看说这个问题是信徒要不要守独身的问题。
Let's jump into the details of the singleness
那么首先，这一部分保罗是经历过的，因为他做使徒的时候，他是处于独身的这个状态，因此呢，他很确定地告诉我们说，独身的确能够使人更专心地侍奉主。
Paul admitted that singleness can indeed help a person focus more on serving the Lord.
所以他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是想怎样叫妻子喜悦。
That's why Paul says, I would like you to be free from concern. An unmarried man is concerned about the Lord's affairs and how he can please the Lord, but a married man is concerned about the affairs of this world, how he can please his wife.
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把这一节圣经单单的读成了好像保罗对于娶了妻的人的一种批评，说，哎呀，你们就分心了啊，你们以后不能专心侍奉神了。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写下这句话，他其实也是承认说，娶了妻的人，你们的生活有一个 priority，就是你们要让你们的你们你们要好好照顾你们的家庭。
So first thing, Paul is not criticizing anyone who marries at that time. And the second is he points out that those who are already in the marriage should learn how to take care of your significant other.
Yeah, 当保罗这么教导的时候，他其实是说，当你背上了某一些的责任之后呢，你就不能去承担另一些的责任了。
What Paul was trying to say is like, if for people who remain single, they have fewer earthly concerns.
Yeah,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教导的，他是一个 他讲的是一个实际的这个情形，就是说，当你一旦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生活状况的话呢，你就必须要照这个生活状况所需要的去做。
So Paul is giving us a very detailed example here. If you are already married, what you should do? If you are single, what you should do?
当然，保罗他也继续这个讲到说，因为这个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
Also mentions the present form of this world is passing away.
他也鼓励我们更多的注目在永恒的事情上面。
He encourages us to focus on what is internal.
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讲说，保罗他承认独身的确能够让人更专心的侍奉。
So one thing, Paul admitted that singleness can help one to focus more on serving the Lord.
哎，同时保罗他也明确的讲到说，独身这件事情哈，需要来自神的特别的恩赐和带领。
Paul also points out that singleness requires a special gift and a special leading from God.
因此保罗特别强调说，神并没有命令每一个人都独身。
Paul says, God does not give this gift to anyone.
好，所以他在这边他讲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
Paul says,
I would like。
I would like you have no such concerns.
好，所以然后呢，他在35节那边讲说，他说我说这话乃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Verse 35。不，他不是给你们命令，他只是给我们指出了为了我们的益处，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So Paul, the motivation of Paul's teaching was not trying to put us under shackles, but to give us some general principles.
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对于人守独身这件事情，他的一个教导是说，他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给谁赐给谁，谁才能领受。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en he was on earth, he also mentioned about the singleness. This is a gift not to anyone, but only whom to those it is given.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你，除非真的是神有特别的带领，特别这方面的恩赐啊，否则的话呢，你不必要守独身的。
So,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unless you have this special gift and revelation from God, you do really not have to keep singly.
啊，这个是关于圣徒守独身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关于女子出嫁的问题。
And moving on, marriage of young woman.
女子出嫁的问题这一段哈，如果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点点的觉得有一点点的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教导谁？他是在教导一个未婚夫，还是在教导一个做父亲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确做父亲的对于。子女的婚姻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
This passage can be a little bit difficult to interpret because the word man in the text, we don't know what it refers to. It can refer to a fiance or it can refer to a father.
而文本呢，它的确是没有告诉，没有两个理解都是有，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的。
And two interpretations are okay.
但是保罗在这个地方呢，给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是说他的原则却是一致的。
But they share one principle.
这个原则就是说，第一，必须要尊重女子的意愿。
And the first, we must respect the woman's willing.
如果说他这里讲的 anyone 的这个人哈，他指的是一个未婚夫的话，你不能因为你爱主了，你就把你以前订的婚约就把他这个作废掉了，因为我要去爱主去了。
So if the man refers to a fiance, that man should not cancel the marriage commitment lightly.
你必须要知道说，跟你订过婚的那个女子，她是你这你她她是你在这个世界上首先要去关心的对象。
You must realize that the woman who is engaged with you is the first one that you should learn to love to provide care.
所以你必须要尊重这个女子的意愿。
So that man should must respect the woman's willing.
同时，你必须要考虑怎么样是最对这个女子最合宜。
And he must consider what is proper for that woman.
如保罗在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或者女子，啊，这个是女子的意思，不合宜，那你就应该结婚。
So that man should consider what is proper for the woman.
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特别的提出了对女子的一种保护和 favor。
And here Paul specifically mentioned the woman's dignity and the will care should be respected.
为什么呢？
Why?
我想跟彼得讲的原因一样，因他比你软弱。
Because women are weaker.
今天我们有许许多多的。今天的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学说，强调男女平等，强调对强调对女性的保护这些，但是真正你可以看到说，真正强调对女性保护的是在圣经里面。
The true protection of women's rights is root, deeply rooted in the principle, not all the outward activities arguing, oh, we should do same rights for the man and woman.
这个就是第七章的全部了。
And this is all the teachings in chapter 7.
就像我一开始的时候就讲的，从第七章开始，保罗处理的问题哈，都没有一个明确黑白分明的对和错。
Just like we mentio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rmon. There is no clear boundary between what is right and wrong among problems starting from chapter 7.
保罗在第七章开始处理的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好跟上好之间的差别。
There are problems there are choices between choosing between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best.
在这个时候，在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保罗给我们一个处理的一个原则，要我们处理的一个心态。我们处理这些问题的心态呢，就是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跟我们讲的，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So regarding this type of problems where there is no clear boundary lin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Paul gives us a clear guidance or principle, which is stated in the second Corinthians that I am saying this for you for your own good, not to restrict you, but that you may live in a right way in undivided devotion to the Lord.
Yeah，就是说，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恒的。哥林多后书4:18。
Because we look forward to the things that is not seen, but look forward to the things that are unseen. Because the things that are seen are temporary, but things that are not seen are eternal.
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知道，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只能在侍奉神的当中体现出来。
After coming to the Christ, we have to realize that the significance or the meaning of our life is only by serving the Lord.
因此，面对这一类的问题，没有一个没不是黑白分明的问题。保罗要我们选择那上好的。
So when facing this type of problems, Paul wants us to choose what is good, what bad.
在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的整个的第七章的里面，保罗给我们看，对于两性的关系，对于婚姻的问题，这一系列的事情，保罗一再强调，他不是命令我们，他是许可我们的，他要给我们的不是一套新的律法。
So through the problems that we talked about today, marriage, singleness, and social status, Paul is not trying to give us a new set of laws.
而是他要指给我们一条生命的道路。
He's trying to give us a new way of living.
而这一条生命的道路，就是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
And this new way of living is all for our benefits.
所以保罗在35节那个他那边讲说：“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换句话说，他不是要给我们一套律法，
That's why Paul says, I say this for your own good.
乃是要叫你们行合一的事。”
And that is he said this for us to live in an undivided devotion to the Lord.
就换句话说，他要我们在好和上好之间选择那上好的。
He wants us to choose the best between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best.
当我们在个人生活，在我们私生活的许多的安排和选择的里面，上好的选择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
So what is the best in our daily life, in our private lives? That is, we are to live in a way that we can serve our Lord wholeheartedly and without distraction.
所以我今天这一篇道的题目哈，我到结束的时候我才来讲是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得以殷勤服侍主。
And today's the title of today's sermon is like we have to serve our Lord diligently and wholeheartedly.
啊，得以殷勤服侍主是在我当我们自己个人生活当中，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得以殷勤服侍主是我们考虑所有问题的一个标准。
So this is the first principle that when we're dealing with different things, that we should put undivided devotion to our Lord.
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面临这样选择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选择那上好。
With God's mercy, let's hope God can enable us to choose what is best.
好，我们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低头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Dear Father, we thank you.
我们也谢谢你将这样一段的圣经赏赐给我们。
Thank you for your words.
好，让我们知道面对选择的时候，你的心意在哪里。
So that we know, so we have principles to follow and refer to when we are making choices.
许多的时候，你的选择不是我们的选择。
Many times, your choices is not ours.
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我们能够拣选那上好的。
Dear Lord, would you give us more strength that, so that we can select what and align our hearts with yours so that we can select what is pleasing to you?
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学习十字架的功课。
Would you help us to learn the lesson of cross on our daily lives?
我们能够体谅神的心意，而不是我们的心意。
So that our hearts can be transformed.
帮助我们从我们的肉体当中出来。
Help us to get rid of our flesh.
拣选你的道路，也喜悦你的道路。
And walk on the path that you are pleased with.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In Jesus Christ's name we pray.
Amen.
Amen.
好，接下来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我们这首回应的诗歌哈，是非常的简单，它只有一节。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先唱一遍，然后呢，我们请思琴的姐妹继续为我们弹，我们再默想这首诗歌的歌词，然后我们再唱一遍，然后我们就结束，好吗？对不起。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临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借我完全属你，爱来丰富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我们再唱一遍。我的主，我心爱你。我是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怜悯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我们请思琴的姐妹继续弹奏，我们来默想这首诗歌的内容。 好，我们一起再唱一遍。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你的心，我的跟随你，主耶稣，我需要你。倾听我，感受你，愿你好，你我心全然属你。
阿门。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报告的长老。
欢迎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姐妹朋友，您是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的，能不能请你介绍一下自己，或者带你来的，替你介绍，从我左边开始吧，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的？好，请孙姐。很清楚，很清楚。我右边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中间聚会？好像没有哈，感谢主。那我们除了主日的聚会，在这个时间在这里，我们周间也有其他的聚会的时间打在上面哈，有线上的，有线下的，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几个简短的报告，就是还是两个报告，一个是4月3号礼拜五的晚上是受难节，我们教会会在当天晚上联合团聚会在这里纪念耶稣那是第一个，是跟着4月12是吗？我一下记不清楚。第二个主日，4月12什么是今年的会员年会所以弟兄姐妹，留下时间，那天的主日学时间，我们是会在这里有年会报告去年的事务明年的展望还有长职的提名，今年的若克教会他们。主办的福音营生之追寻33届已经开始接受报名是张如嘉医生还有潘如达牧师他们讲所以可以报告你有亲人你凭亲友你要带他们去的可以报告报名可以直接报名这一去我们是教会是没有组织一起但是你愿意去可以自己报名去。这个已经发在团契里面回头会在会中的 email 上面再发，好吧？我们为着我们的奉献，我们再次祷告，感谢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再次恩待我们说，单单吸引我们，将我们。单单的注视你，恩待我们，主啊，叫我们有一天，我们的眼目像鸽子的眼睛，只是单单注视你，愿意被你所吸引。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恩待我们，主啊，叫我们生命时时选择是最好的选择，来满足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叫我们说，你供给我们的，供给我们世上的生活的。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拥有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奉献给你无论是一部分，无论是多大的部分来作为我们的感谢，也希望你的天、你的国能够扩展，我们是有与你的国有份。我们谢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一起起立，请接受牧师的祝福。
天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刚刚有这样一段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光。我们深信我们的每一句祷告，我们每一句的歌声，我们每一句的感谢、赞美和歌颂，都达到你宝座的面前。我们也真的是巴不得这些的感谢、爱戴和赞美都能够蒙到你的心悦纳。我们求你继续向我们扬脸，继续恩待、祝福、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帮助我们走在你的正路上。帮助我们的生活都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荣美，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一起唱回应的诗歌。好，我们休息几分钟，休息10分钟吗？好，我们休息10分钟之后，请回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个这个交流的会，谢谢。